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现在是我们何等宝贝的祝福。最近呢，我们看见这个战事四起啊，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样的一个全球都剧烈的动荡之中，我想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的不安跟焦虑。我们何等需要有从神来的平安，并且我们还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这是何等宝贝的恩典。那我们的人生呢，其实也会受影响，可能我们的产业啦，我们的钱财啦，等等各方面也会受影响。其实我们人生总是有那种突如其来的这一些的难处。譬如我2016年呢，我罹患癌症，哇，那这也是一场疾病的大风暴。我记得在当时呢，就有人问我说，哎，你觉得你生这一场病是属灵的征战吗？那我回说，也许是，但应该不全然是，是不是？圣经也提到有那种撒旦攻击的实力，例如像约伯。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其实当我们现在的困境里面，有可能是人的不小心，比如我早上哎呀不小心就有切了一个伤口，我们可能是人自己做的选择，也有可能是别人的罪，然后我们遭殃，比如你遇到一个酒驾的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在思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能很单纯的只认为说撒旦的攻击，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这样我们才不会去忽略了说，其实有一些时候是人应当要负起的责任，或者是神透过我现在的困境，神正在我的生命中做的雕塑训练，它会成为我一个隐藏的祝福。其实当我们可以更深的这样来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会从各样的困难当中得着益处。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难免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现在的一些的困境。那我们不是要来谈你的困境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我怎么样在这样的困境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我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怎么样能够倚靠神，我可以越过我的墙垣，我可以去征战得胜。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克敌制胜，我们怎么样靠着神来得胜呢？在哥林多后书10:3-5，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凭着上帝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攻破各样的计谋和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高垒，又夺回人心来顺服基督。我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本，也许用不同的版本会让我们对一段经文可以有更多不同更深的认识。那这里教导我们说，当我们遇到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第一个，我们不要凭着血气来行事。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教会里有人就恶意的重伤保罗，有不实的指控，指控他凭着血气在行事。 那在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提到很多次的血气，到底血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原文的话，其实它有时候也被翻译作肉体，那所以它的含义其实它可以指的是我们这个肉身，我们生理的身体，但是它有时候是来指着我们的人性，就是我们那个堕落的人性，那个不受神管理的老我，或者有时候它指的是更广泛的，是一种人属世的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做事行事的方式或是价值观。所以这样我们就更知道什么叫做血气。那保罗呢，他看得出来在哥林多教会许多对他的批评，当然是因为有假使徒在那里的煽动，但是保罗知道在这假使徒的背后其实是什么，是撒旦仇敌在那里控告，在那里操弄。所以保罗特别说到说，不要在征战的里面，我们绝对不要用血气去征战，因为它是无效的，它只是制造更多的纷争。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有我们落在各样的攻击指控，可能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正面对的，或是别人的一种重伤排挤等等，我们绝对不要用血气来回应血气，因为它只是会耗掉我们的力气，它只是更破坏彼此之间的合一。所以让我们更多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看见其实幕后是有个黑手的，可能我们落在许多的纷争的里面，我们不要落入那个漩涡，求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可以看到背后幕后的黑手，我们可以识破仇敌的诡计。我们也不要因着血气去回应血气，结果最后我们就切断了一个爱的关系，甚至我们心灰意冷的来放弃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服事，这样我们就错失了神所要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其实仇敌的诡计是很诡诈的，也是遍布在各个地方的。最近呢，因为万利好牧师采访康熙牧师，那这个访谈的录影PO出来之后，引起很热烈的回应和讨论。那从这个访谈中我们知道呢，康熙牧师他也述说他的过去，他说到说其实他25岁他就开始建立了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他们的教会成长得非常的快，等到他40岁的时候，这个教会呢已经成长到连分堂核算起来已经有突破6万人，他们每一周有400人受洗，400人受洗。那时候他们还盖了一个很巨型的这样的一个会堂，像小巨蛋的大巨蛋的会堂。那时候他们被评为全球第9大的教会，所以这真是羡煞了许多的牧者所以跟他们有许多的学习。然而令人很震惊的是2015年新加坡的法院裁定康熙牧师呢因为挪用公款11亿来资助他的太太的歌唱事业，所以呢2017年入狱，过了2年4个月2019年他出狱。你会看见他入狱的时候是一头黑发， 但是他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是满头白发，真是令人不生唏嘘。康熙跌了一跤，这是我们的警惕。我们会看见茶蛋其实极其的狡猾难测啊，他会用各样的方式，他可能驱动让人要去追求这个名利、财富、掌声，或者甚至他让你觉得说你是在为福音而奋力，可是就在那个奋力向前的时候，就跌入了深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仇敌的计谋。新时代运动 New Age 的 Aris Bedi 这个创始人，他曾经提出来，有我们把它整理成说所谓的十大策略。他的整个策略里面，他第一个是这个标题是整理的，不一定是他里面 的标题，他就是在重塑教育的制度。在教育里面呢，他是把上帝赶出校园，而植入的是这种无神人本的这一种主义。第二个，他是要打破传统的家庭概念，强化儿童的权利，那也就是弱化父母的权柄。所以父母在家庭越来越不能够去影响自己的孩子，甚至你连好的一些属灵价值观都不能够去传给你的孩子。第三，鼓吹性解放，他们认为性是一个本能，人人都可以享受，所以性解放。第四个，模糊性道德，我们以前所认为的完全现在都被模糊了。所以他们认为你有婚外情，你有婚前性行为，你想要有同性的婚姻或是多元的家庭，这些都是可以很自由来做选择的。然后他们也主张堕胎合法化，因为你对你的身体是有自主权的。第六，人有离婚的自由，如果婚姻让你觉得痛苦，你可以离开婚姻。第七，信仰边缘化，这个信仰不是主宰人的一个规范。然后八，可以运用媒体来操控意识形态，这个媒体的力量是很大的，它是可以带风向的，它是可以影响人的意识观感的。第九，可以推广各类新的艺术形态，所以越来越多的甚至裸体艺术什么通通都可以。第十个，促进社会认可，这个就更厉害了，就是所有的这一些，那不只是去改变人的想法，甚至要让这一些事情在国家社会立法是被认可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数十年来我们的社会正在改变，真的我们会想，哎，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现在变这样？是的，这一些的策略都渗透在国家社会，甚至在我们的立法的里面就在改变。1962年美国的法院宣布在公立学校祷告这是违宪的，然后隔年又宣布读圣经，用圣经经文来分享也是违宪。那2025年，你知道全球现在有39个国家都是同性婚姻合法。那去年呢，法国也把堕胎权写入在宪法的里面。那现在各国的离婚率一直不断的高涨，这些我们都看见我们的社会正在改变。所以仇敌有许多的这种轨迹正在渗透影响这个人心。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糖衣毒药。像刚刚所谈的这些策略呢，它带给人是自由，是解放，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好像很好啊，人可以脱掉所有的这些的束缚。但是当这个成为我们的思维的时候，它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所以你看我们的下一代，哇，完全就是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完全被改变了。我们要很小心糖衣毒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小心所有的幕后黑手仇敌，一切的诡计，他正在做什么，他长期的布局，我们怎么样不要上当，我们怎么样的去识破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的第一步是什么？不凭血气攻破计谋。我们不要在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凭血气的，我们只是凭直觉的，我们只是按着我们的肉体随从我们的情绪去回应每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可以随从圣灵，我们的眼睛可以被打开，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明白，可以识破仇敌的诡计，我们才有可能得胜。第二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穿戴军装才能够攻破营垒。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他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那我们要凭着什么呢？他说而是凭着上帝的能力。凭着上帝的能力，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凭上帝能力。可是怎么凭呢？怎么靠上帝的能力来征战得胜呢？在以弗所书他就有非常清楚的来解释。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六章十到十三节，请。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里说我们要靠着主，是的，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要做刚强的人。那我们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重复两次，还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抵挡仇敌，并且还能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穿上成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可能我们也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十四节到十七节，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有六样，其中有五样呢，我们说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军装。第六样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兵器。那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谈。第一个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的带子，真理的腰带，当举重选手 他们要举重的时候，他首先一定要把他的腰束紧，这样他的力量才能够发挥。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出得来。那我们的力量是靠着什么？靠着真理的腰带。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意思说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而来。所以牧师如果提醒你说你每天要灵修，你不要当耳边风，说哎呀听听就好，哎呀有空才读圣经，是我要想办法怎么样让神的话读进我的里面。我不是只是今天有读，而是他怎么样读到我的心里，他成为我的力量。神的话怎么样成为我的力量，这才叫做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这样我们才能够稳稳的站立得住。康熙牧师说他以前呢过去的他是一个极度的目标导向的人，所以他每天极其的忙碌，他晚睡早起，甚至有一周搭三次的飞机来往全球各地。他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为神的福音而奔走劳苦，但是因为这样太忙了，所以他没有时间安静在神面前。你知道毕德森说忙碌是灵命成长最大的杀手，所以他可能以前有非常好的灵命，但是在越来越忙碌里面，其实他一直往下走下坡。他说他后来变得非常的急躁易怒，甚至责骂同工。当他53岁入狱的时候，他说是神在他的生命中按了暂停键，也按了重置键，让他强迫他停下脚步，强迫他就一个人关在狱中。他在那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他就是重新的再来对准神。他说刚他刚入狱的时候其实很烦躁啊。那太太送他一本书马太福音的注释书，他就在看，他就看到有一句话说你在监狱里耶稣也与你同在。你知道那一句话哇，就深深安慰他的心，让他里面的急躁不安突然就那个平安就进来了。那一天他就很深的感觉到说神，我真的需要你的话。他就回想以前常常是为了因为要讲道，因为为了要教导，所以他读圣经，但是他现在真实是为了他灵命的需要他读圣经，因为唯独神的话能够满足人心的饥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的让神的话成为我们里面心灵的满足呢？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话语呢？求神帮助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有生命的粮。所以我们也想想神的话真的成为我心里的力量吗？好，第二个呢是公义的护心镜。那为什么称护心镜呢？这个镜是因为你看他们以前古代这一个他们的盔甲是用来保护他们的胸膛都是擦得亮亮的，所以好像镜子一样。那这个盔甲呢就在保护心脏，也是我们身体器官里面这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想想，我们要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呢？神说用什么来保护呢？他说用公义，公义的护心镜。那什么叫公义的护心镜？其实第一个是在地位上来说，神的公义是我们的保护。在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指责教皇卖赎罪券，然后他就开始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传说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在瓦特堡在那里写他的著作的时候，魔鬼就向他显现说，你这一生你看你这么多的罪过，你怎么可能得着神的喜悦呢？那马丁路德沉默了片刻，他就在那些罪状上面，他给下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当魔鬼听到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跑掉了。你知道神的公义是我们的保护，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有神的公义，好像是一个防弹背心一样，我们穿起来仇敌就不能够控告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只靠神的公义啊，我们还要在神的公义里，我们也要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啊。我们要活得像一个光明的子女，我们要结出那个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来。所以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能够有义行，这我们就真的也是讨神的喜悦，也会在神的同在中，也在神的保护中。所以让我们也好好的省察，我们是否是真的活出那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心，我们是否能够在生活中真的活得活出神的义呢？好，第三个呢，也讲到平安福音的鞋。鞋子可以保护我们的脚，走在各样的地形，我们的脚不会受伤，并且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圣经提到这个人走出来的路有义人的路，有恶人的路，有正直人的路，有乖僻人的路。那我们想想，我们走出的是什么样的人生路呢？彼得跟约翰他们在圣殿的门口看到一个瘸腿的以乞讨为生的就医治了他，他就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所以彼得跟约翰走的是一条平安福音的路。我们的脚是否也是走这样的一个平安福音的路？我们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走到哪里就把平安分享给了谁。再来让我们来看第四个信德的藤牌。在以弗所六章十六节说，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恶者的火箭是什么呢？它可能是魔鬼直接的攻击，突然掉一块石头被击中，那也有可能，但这种情形不多。你知道比较多的这个恶者的火箭是什么？是我们自身负面的思想跟我们扭曲的心灵。譬如我们负面的思想就觉得，哎呀，我不够好，我做什么都不会成功。你知道这一种负面的思想，它可以像播音机一样在我们的心思里不断的用这些思想来控告我们、攻击我们、批评我们，或是我们扭曲的心态，我们就嫉妒，我们骄傲，或是我们就很沮丧、灰心， 或是我们落在贪婪或被情欲捆绑，你知道这些东西它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些的软弱，就那个火箭不断的攻击我们。那我今天想提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里面攻击我们自己，其实有时候是透过别人也可以攻击我们。所以别人的言语它也可以成为火箭来攻击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聚完会回家，我们在餐桌上，我们开始批评说，哎呀，今天牧师讲那什么道啊，哎呀，他都没有好好预备啊，浪费我的时间呐！啊，你知道这一个言语也可以被仇敌所使用，用这些话语来成为攻击我的那个恶者的火箭。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口，小心我们的思想，我们一切那些不好的也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火箭，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不仅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火箭，我们自己也不要成为自己的火箭。那请问一下，要怎么样挡这些火箭呢？用信德的藤牌，这个信德的藤牌越大越好。那这个藤牌是怎么样做成呢？这里说是用信心来做成。那这个信心呢，所以这个藤牌也不是你宣告我有一个大藤牌，这个信心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要能够增长。戴德森当他要预备要到中国宣教，他知道他去到中国，英国的教会远水是救不了近火，所以呢他就开始操练他的信心功课。他在每天的生活他操练，他不向人来求，而是向神求。所以以后当他开始了内地会的宣教事工，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他们不向人募款，他们只向上帝求。你知道从他移植到整个内地会，他们不断的操练他们的信心，这个信心的藤牌为他们挡住那恶者的火箭，他们可以在中国成就那个美好的宣教的事工。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的信心有不断在增长吗？我们不断的增长，我们的信心藤牌就会越来越坚固。第五个，讲到救恩的头盔，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5:8，请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我们知道要有一个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是什么？就是你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骑机车我们戴安全帽保护我们的头，那同样我们这灵魂的头我们也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那怎么戴呢？就是你要开始去拒绝你负面的思想，你要把那一些错误的信念你要去把它揪出来，然后把它拒绝掉，挣脱，不让它捆绑你。然后你要正面的，你要常常去宣告是，我因为信耶稣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有一个天上的阿爸父，我就活在这个天父的爱里，我也在他的保护里，他是我的拯救。你知道当我们常常有这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一个保护。康熙牧师说他在狱中，真的就是在那个孤独的里面，他的灵命就在那里被塑造，他经历了圣灵的更新跟神的医治， 他不再靠着，他要去努力，要去赢得别人的肯定，而是他学会他单单的就是因着神，他就得着满足。他学会就是住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思想的是，我们的心思是否去对齐神的心思意念呢？求神帮助我们，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防御的一个军装。那另外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样来操作我们这种攻击性的一个兵器。那在以弗所六章十七节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请问这个宝剑到底是圣灵还是神的道？其实是两者合一。就说这个宝剑呢，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所宣告出来的神的话，那就是宝剑。这个就是 Rhema， 就是即时之道。它是会像斯底反，圣经说他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样的话呢，是人是抵挡不住的，因为它是大有功效的。如同希伯来书说，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是，如果我们学习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去宣告出神的话语，这种话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手上的宝剑，它不能是装饰品啊，它也不能生锈或是钝化，它是常常要磨亮的，它要锐利的，并且我们要常常操练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宝剑，它才会像大卫可以熟练那个甩石器，可以打倒巨人歌利亚，因为他很熟练。如果我们熟练怎么样使用这个宝剑，我们就可以快很准的能够去刺入仇敌的要害，我们就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除了这一把宝剑，我想再多补充一个，就是也在刚刚的经文的后面，在十八节，他紧接着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也说，在圣灵里祷告。是的，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宣告神的话，在圣灵里祷告，这都是有极大的一个能力能够攻破仇敌的营垒。三十多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刚进到台北灵粮堂服事的时候，有一天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孩，但是她的眼睛呢，她看你的时候是用那个阴冷的那个眼睛看你，那个眼神哦，会让人不寒而栗。那我们教会的那个医治团队，刚好有两周是出国去服事，所以呢，看来没有人可以做这一件事情。那我只好硬着头皮，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来处理。我就想到耶稣问那个鬼妇的说，你叫什么名字？所以我也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然后那个里面的就说，我是因阿嬷啦，我这查某孙吼跟我真好。哎呦，真是鬼话连篇，他就开始编故事了。哦，所以我赶快呢就给他打住呢。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混淆视听。 啊，我就想想我该怎么办呢？啊，我就祷告，用神的话，神给我，我拿着圣经，就宣告神的话，我就开始悟性的祷告，宣告的祷告，方言的祷告。哎，你知道你这样一祷告，那个鬼附的人会怎样？他就昏睡过去了。可是你他昏睡过去了，其实也赶不走他里面的鬼啊。所以呢，又要把他叫醒啊，让他清醒，然后叫他跟着我一起的祷告啊。真是因为其实他要把他赶出去，是要靠着他的信心，而不是只是靠外力而已。所以呢，就叫他跟着我一起来祷告宣告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好几回合这样的祷告，今天祷告，明天再祷告啊，这样的几天之后，才好不容易制服了他里面的那个黑暗的权势，然后这个姊妹就可以清醒过来。所以从这一次的赶鬼经验，我真的是发现说，哇，在圣灵里祷告是有大能的，真的，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军装跟兵器。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不能把这一些军装跟兵器放在我们的衣橱里，我们要常常穿戴。那穿戴不是只是靠着我每天早上我宣告一次我就穿戴，这是我们每天都要不断的自省，不断的操练，我们才能够在灵里是能够强壮的，我们能够随从圣灵，我们能够来不凭血气，我们可以攻破仇敌的计谋，我们可以穿戴军装，我们可以攻破一切的营垒。所以真的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可以看清真正的敌人是谁。敌人一定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敌人不是我们的教会，敌人是幕后的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也不要用血气的方式去回应每一件我们让我们看不顺眼，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我们需要不要随从肉体，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去回应每一件事情，能够让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好，我们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穿戴军装指的不是只是大声的宣告，指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省察我们生命里还有哪一些需要悔改的地方，我们还有哪一些的软弱，还有哪一些的破口，那些都是仇敌可以来攻击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操练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灵是刚强的，让我们的信心是不断增长的，我们才能够穿戴军装。那这样在征战里我们就能够站立的稳，并且我们要熟练我们的兵器。我们刚刚说要快很准，我们可以击中要害，我们熟练的能够好像那个甩石器就能够去打中哥利亚的要害。求神就是这样的操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危难中，当我们在困境的里面，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呀撒旦攻击，我们也不要说上帝呀，你要帮助我，只是这样而已。其实我们要先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要先能够活在神的同在里，我们要能够活出神的公义，我们要向着神有信心，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与神对齐，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精兵，我们就能够在征战里面得胜。所以在难处当中，也许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困境的当中， 让我们学习说，主，你要在这个困境里操练我什么？你要我学习什么？很多时候是经过破碎，神在做一个更深更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器皿》。神通常在困境中在塑造这个器皿，让我们预备好，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更深的工作。